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他能使我们得安息。神差主耶稣来是要使我们得安息，而得安息是有条件的，除了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还得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负轭是一幅劳苦的图画，为什么要负耶稣的轭才能享有平安呢？耶稣的轭象征什么呢？我们今天如何负他的轭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七讲，题目是安息与基督同负一轭。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一直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读起，一直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八节。这里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的是安息。耶稣能够让我们得安息。紧接着十二章第一节就说到了安息日，可见十一章跟十二章的关联。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着在三十节，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说话直接明了，诚诚实实。他没有对我们说，来跟从我吧，我会赐给你们安息。我这里什么担子都没有，你放心。 他从来不用花言巧语来吸引人去跟从他。他要做的是拿走我们的担子，给我们他的担子。他要除去我们罪的轭，给我们他的轭。你会说，这样看来，他根本没有除去我们的担子，没有除去我们的轭，无非是换了另一副担子，另一套轭罢了。在三十节，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轻省意思是舒适，背起来轻轻松松。你说轭就是轭，怎么可能是轻省的呢？在圣经中，轭的含义很丰富，可以是指受压迫、受管辖，也可以是指两个人联合，正如让两个动物合起来耕地一样。所以轭也用来指婚姻。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保罗对基督徒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意思是基督徒不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父基督的轭就是与他联合，好像夫妻联合一样。你觉得婚姻的轭是沉重的还是轻省的呢？似乎人人都对这个轭大感兴趣，可是别忘了，轭会将两个人捆绑在一起，这婚姻的轭也会套在你的脖子上。有趣的是，人都喜欢套上这个轭，为什么呢？正如耶稣所说，因为这个轭是轻省的，这副担子是轻省的。轻省意思就是舒适，你乐在其中。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负婚姻的轭。人从小就渴望得自由，每个孩童都盼望有朝一日能够独立自主，不受父母管束，因为父母总是问，你今天又去了哪里？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我刚刚给了你钱，为什么又花光了？为什么买这些东西？你晚上十点钟回家，他们就会说，不要这么晚回来，否则把你锁在外面。难怪我们这么渴望得自由。可是等到长大了，自由了，又怎么样呢？你又想做奴仆了，你又想负别的轭了。人真是莫名其妙，好不容易得到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自由，应该珍惜这份自由吧。可是刚一摆脱父母的管辖，你马上又甘愿受丈夫或者妻子的约束，因为你深信这个轭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对方太好了，所以甘愿跟他绑在一起，即便要受他的摆布，你也在所不惜。你并非喜欢轭，而是喜欢跟你同父一轭的那个人，所以你心甘情愿放弃自由，负婚姻的轭。婚礼上，你见到过愁眉苦脸的新人吗？当然没有，他们都是春风满面，喜不自胜的去负别人的轭。按照圣经的教导，妻子当然是在丈夫的轭下顺服丈夫。要是你明白了这一点，还会自投罗网吗？当然丈夫也会失去很多自由。现在回家晚了，不再是妈妈质问，而是妻子质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晚饭都凉了，你去见谁了？孩子们都睡了，他们明天还得上学呢，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你会说，这不是婚姻的真谛。婚姻当然是个轭，你失去了一些自由，可是不要想着失去的，要想着得到的。所以我们同父一轭真好，现在他跑不掉了，跟我绑在了一起。 为什么你担心他会跑掉呢？你爱他，所以才渴望负他的轭。没有了轭，反而没有了安全感，担心对方会离你而去。同样，做基督徒也不是今天相信耶稣，明天又迷失了。做基督徒是与耶稣联合，负他的轭。你越认识他，就越体会到这个轭何等轻省。人的轭可以沉重无比，因为人有很多缺点。父母爱你，可是他们的轭往往让你不愉快。爱变成了占有，以及没完没了的要求。婚姻往往也是如此，一方只想着如何占有对方，要求对方，令到婚姻关系紧张，婚姻的轭变得非常沉重。一方非但没有分担重担，反而把自己的担子压在了对方的肩上，让另一方的担子更重了。同负一轭可以有两种的结果，一种是互相帮助，分担重担，一种是把自己的担子压在了对方的肩上。可是负主耶稣的轭，他会担起重担，我们只担起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他强壮，我们软弱。成为基督徒并非单单相信耶稣，我越来越不太愿意用相信这个词，除非我们真的明白相信的意思。相信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永不分开。所谓永不分开，意思是他绝不会丢弃我们，可是我们也许不忠心，一走了之。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主耶稣不会背信弃义，由此看来，这个轭恰恰是我们的保障。虽然我们软弱失败，可是只要对他忠心，不犯属灵淫乱罪，他就不会丢弃我们。想一想，我们这群凡人竟然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并且透过与他联合而与神联合，实在太奇妙了。哪怕只是明白了主耶稣这番教导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都会得到改变。见到朋友坠入爱河，我们往往会为他捏一把汗，为什么呢？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目睹了很多好朋友结婚，不禁想，但愿他别娶那个女孩子。我没有坠入爱河，所以能够冷静分析，一目了然。而且往往他们结婚后，我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人一生缺点，可是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结婚，以为对方真好，甘愿以身相许，负他的轭。至于负耶稣的轭，我们就非常小心，推三阻四，慢慢悠悠。可是耶稣比你爱的那个人更好，二者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要是我们有眼识泰山，看得见耶稣无与伦比，那么我们就会渴望负耶稣的轭，因为唯有负他的轭，才能够拥有他。我们对世上的事都非常聪明通达，知道必须与对方一起负轭，跟他结婚，才能拥有他。只要还没有结婚，对方就可以自由离去。这个轭让你属于他，也拥有他。同样，轭让我拥有耶稣，因为耶稣也拥有了我。耶稣所说的轭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伏在他的权下。负耶稣的轭就是伏在耶稣的权柄下。轭的形状就像个十字架，负轭就是背起十字架，所以 背起十字架，意思就是生命完全让耶稣来掌管。要是此时此刻你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耶稣啊，现在我将生命完全交由你掌管，那么你就踏出了信心的一步，这才是圣经中相信的意思。主耶稣是在说，来父我的儿，你愿意吗？要是你说，主啊，我愿意，那么就在这一刻你就跟耶稣联合了。正如结婚一样，一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当然你可以更浪漫些，手里拿着玫瑰花，单膝跪下。你问过了这个问题后，接下来就等着一语定乾坤了。如果另一方说我愿意，那么两人就成了。很多人希望信主的时候会有不寻常的经历，比如天空突然来一道闪电。他们说，真奇怪，我决定跟随耶稣，可是没有什么神奇的经历。我不知道所谓没有什么神奇的经历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希望天花板掉下来吗？两个人结了婚会怎么样呢？可能是漫步在花前月下，海滩长堤，欣赏鸟语花香。关键是一方问，你愿意吗？另一方回答，我愿意。那么两人就成了，还希望什么呢？美事已经成了，两人现在联合在了一起，你已经委身给了那人。常常听见有人说，我已经决定跟从基督，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真觉得莫名其妙，最美妙的事情已经成就了，你跟基督联合了，你还期望什么呢？当然下一步是买婚纱、礼服，举办婚礼。可是如果对方没有答应，就不能来到这一步了。基督徒的洗礼就相当于婚礼，在婚礼上你就正式负起了这个轭。这个轭似乎并不可怕，反而相当舒适轻省。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同样，以弗所书以婚姻来比喻我们，就是教会与基督的联合。圣经有一卷书叫雅歌，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本书。他们心里想，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一卷书，完全是两个人在谈情说爱，直至不提神，一点都不属灵。大谬不然，别忘了，爱是神设立的，神创造了男女，设立了婚姻，所以婚姻的轭应该也是亲神的。为什么我们谈爱色变呢？恰恰是一些属灵伟人写出了雅歌书心得，因为他们发现唯有用相爱的图画才能表达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他们看得见人类的婚姻是在预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坠入爱河的人大家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满面春风，脚步轻盈，这种经历太甜蜜了，真的找到了安息。谈过恋爱的人都明白各种的滋味，什么劳苦疲惫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你还不确定能不能得到对方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每每看见有人跟他说话，你便焦急不安，心乱如麻，心里想，他们在谈什么呢？还要谈多久呢？我会不会失去他呢？现在结了婚，彼此已经委身，就有了安息。所以要想明白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这幅图画，明白当中的属灵体验，就必须用婚姻来做比喻。我们如何才能具体实行主耶稣的这番教导呢？ 马太福音十二章就记载了一个实例，那里说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走过麦地，他的门徒饿了，就摘了些麦穗，用手搓一搓，再吹掉麦皮，吃里面的麦子。这样做是圣经许可的，不算偷窃。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生命记》23章25节。你经过别人的麦田，如果饿了，就可以摘些麦穗来吃。当然，要是你把麦子全都砍下来，席卷而走，那就是偷窃了。可是，如果你饿了，就地摘些麦穗来吃，这是律法许可的。圣经是在教导人要彼此宽容相待。你在旅途中饿了，可以在别人的麦田里摘麦穗吃。同样，别人经过你的麦田，也可以吃你的麦穗，但不能带走。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摘了些麦穗吃，立刻就批评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这是因为法利赛人不明白安息日的含义，他们只懂得守律法的字句，比如不可走远路，不可做饭，很多的不可。安息日意思是休息，停止劳碌。属灵上来说，进入安息就是不再背负罪的重担，彻底结束以往犯罪的旧生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必须结束旧的生命，才能进入新生命。安息日的希伯来原文是带有结束、停止的意思。要想成为基督徒，就必须彻底结束旧生命方式。正如结婚，一旦结婚，就结束了以往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很多婚姻问题的症结恰恰在此，结了婚的人没有结束旧生活，反而将旧生活方式带进了新的婚姻生活里。要是一方对另一方说，我向来都是这样做事情的，我绝不会改变，那么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就会有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结婚意味着结束旧生活，结束我们以前那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舍不得自己的旧生活，那么就别结婚。同样，要是你那么喜欢非基督徒的生活，不愿意进入与基督联合的新生活，那么你就干脆别做基督徒了，因为你根本过不了基督徒生活。难怪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生命总是有问题，而且是无休无止，因为他们将非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带进了基督徒生命。结束旧生命不是仅仅外在的改变，而是内在态度的改变，是心意更新。以前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现在是跟另一个人联合在一起了。婚姻生活跟单身生活截然不同，外在变化很大，你不得不改变，而这些外在的改变必须是心甘情愿，否则就会出问题。比如说，你以前抽烟，现在做了基督徒就不抽烟了，但这仅仅是外在改变，未必是内在改变。不抽烟也不代表说你就成了基督徒，做基督徒何止是不抽烟而已，唯有内心改变了，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如果你以为不抽烟就是好基督徒，那么你的想法跟法利赛人毫无二致。法利赛人就是单单注重外在，所以他们的信仰浮于表面，非常肤浅，依然活在旧生命中。可是很多基督徒仍然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外在的改变，就是不要做某些事情。 难怪他们找不到安息。唯有内在改变，唯有负基督的轭，你的生命才能有安息。奇怪的是，人往往不愿意改变，即便是爱着对方。两个人如果不是真心相爱，也就不会结婚了。可是虽然他们彼此委身，彼此相爱，却不愿意改变，或者他们愿意改变却没有实际行动，结果就开始有摩擦了。要是一方说，为什么我就得跟着你的方式，关系一下子就会紧张起来。这就是将旧生活方式带进新关系的后果。婚姻关系尚且需要内在改变，更何况是属灵生命呢？但是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刚刚结婚的人经常忘记了自己已经结了婚。如果你问他，下个星期你打算做什么，他会告诉你他想做什么，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征求妻子的意见，他把妻子忘诸脑后了。这并非他不爱妻子，而是习惯了旧生活，还以为自己是个单身汉，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渐渐地，他开始学习说我们想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同样，有些人做了基督徒，声称负了基督的轭，可是他们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基督，跟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两样。每当做决定便随心所欲，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做不做基督徒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以为恪守外在行为规范便是信神的了，所以主耶稣必须用神的话语来纠正他们，指出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大错特错了。安息日是救恩的图画。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安息就是救恩。主耶稣指出，得救或者进入神的安息，并非不做什么事情的问题。如果你以为做基督徒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影，好多事情都不能做，那么显然你跟法利赛人一样，享受不到这种安息。总之，你不会有救恩的喜乐。你体验过救恩的喜乐吗？你要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救恩的喜乐，那么就好比两个人结了婚，却从来没有相爱过，却从来没有体验过相爱的快乐。没有婚姻的快乐，没有相爱的快乐，那么为什么要结婚呢？同样，没有救恩的喜乐，那么又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难道要咬紧牙关忍耐到底好进天国？可是圣经说，基督徒现在就有救恩的喜乐，你经历到了吗？主耶稣用了两个例子来向法利赛人解释安息日的意义。一个是大卫的例子，大卫在安息日饿了，吃了唯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这就触犯了律法，因为大卫不是祭司，不应该吃陈设饼。可是大卫并没有被定罪，为什么呢？第二个例子是祭司的例子，这个例子更让法利赛人哑口无言。主耶稣说，你们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可是祭司一直在圣殿里忙碌，而且每逢安息日祭司的工作反而加倍地忙，因为安息日所献的祭比平时多了一倍。为什么他们没有罪呢？为什么大卫 触犯了安息日的条例却无罪呢？为什么祭司触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也无罪呢？如何解答呢？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安息。祭司之所以无罪，因为他们是在安息日侍奉神。同样，大卫之所以无罪，也因为他在侍奉神，他是神的受膏者。每当侍奉神，就真的进入了安息。所以要想享受救恩，就必须明白基督徒应该如何侍奉神。很多基督徒享受不到救恩，因为他们从不知道要侍奉神。要想侍奉神，首先必须负耶稣基督的轭，归从顺服他。其次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做他所做的工，效法他如何为神而活。如果你不愿意顺服基督，不愿意效法他的生命榜样，那么你就干脆别做基督徒了，因为你不会享受到救恩的喜乐。回到轭的图画，为什么你要套上轭呢？为什么动物要套上轭呢？是为了装饰吗？当然不是，是为了工作，是为了要犁地。我们得救是为了服侍神，那些不愿意服侍的当然不用负轭。背起基督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跟从基督，每天效法他为神而活。你不打算效法他服侍神为神而活，就不要负他的轭。你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岂不是有所得到也有所付出吗？婚姻之所以很快面临破裂，就是因为双方都想着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而不是付出多少。如果双方只想到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婚姻关系必然会出问题。怎么可能一边倒呢？一方总是给，另一方总是要，这种婚姻当然不可能维持得住。很多人做基督徒就是心存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做了基督徒就可以不断地向神索取了。这种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很难维持，他们根本经历不到救恩的喜乐。但是要是结婚双方都在为对方着想，甘愿一生帮助对方，同舟共济，那么婚姻可以成就很多事情。正是轭人同心，其利断金。至少这才是理想婚姻，双方都想着要付出，而不是不断的索取。婚姻要维持下去，唯有双方都倾其所有，也都各取所需。同样做基督徒也不要心存这种态度，心里整天对神说，神啊，给我救恩，给我平安，给我喜乐，给我这样，给我那样。如果你这样想，那么可见你是将自私的旧生命带进了基督徒生命，你的心思意念根本没有改变。一桩美满的婚姻应该是这样的，做妻子的能够想，我怎样帮助丈夫，让他成为神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呢？世上很多伟大的男人都有一个好妻子，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妻子在背后扶持丈夫，让丈夫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同样，很多神的仆人也是得益于自己的妻子，如果不是妻子的扶持，他们也不会成为伟大的神的仆人。比如约翰·布尼安，据说是他的妻子教他读书写字的，后来他成了伟大的作家。反之亦然，做丈夫的 能够想着如何帮助、鼓励、引导妻子活出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试想想，如果双方都心存这种态度而结婚，这种婚姻多么前途无量。可是如果人人都要求对方说，我是你的妻子，有权要求你这样做，或者我是你的丈夫，有权要求你这样做，那么当然就会争闹不休了。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能够想，主啊，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那么这种基督徒就会前途无量，他就会经历到得享安息，就是救恩的喜乐。他也会越来越明白神透过基督向我们彰显的爱，他对神的爱也会日胜一日。这种基督徒就会明白安息日的真正属灵含义了。你经历到救恩的喜乐了吗？你伏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了吗？你是不是心存这种态度，就是对主说，主啊，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命。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基督徒生命的丰盛，或者还不明白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劝你要聆听主耶稣的话，要负他的轭，这样你就会发现他的轭真的是舒适轻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17讲，题目是安息与基督同父一轭。父基督的轭是与他联合，活在他的权柄下，做他所做的工，效法他如何为神而活。所以父基督的轭就是与他同心侍奉神。如果我们甘心负耶稣基督的轭，顺服效法他，神就会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安息。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已经摆脱了罪的捆绑，享有救恩的喜乐和安息。如果我们要继续享有这份安息，就要知恩感恩，知恩报恩，继续活在他的权柄下，与他同心侍奉神。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18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 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